弟兄姊妹平安。
前面有一些刚才小朋友站的座位，要是后面的弟兄姊妹可以坐在前面来。
前面就有啲小朋友剩翻嘅座位，如果后边嘅朋友冇位好逼嘅，可以坐上嚟。
坐前面，你得到的恩典更多。
坐喺前面得到嘅恩典更加多。
好，谢谢，谢谢，
多谢大家。嗯，
所以刚才那些小主日学的歌，那内容都是很好哈、
哦。所以刚才主日学的歌内容都很好啊、哦，哈。
讲到我们都是主的身体，
讲到我哋都是主的身体
啊，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也不能少。
所以愿主亲自的报答你们啊，幕前幕后的侍奉，
让主亲自去祝福我哋幕前幕后的侍奉。
啊，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嗯，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天上，
愿你旨意成就在天上，
也成就在地上，
也成就在地上，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简单的祷告，
简单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是在列王记下，
在列王记下，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
请姊妹读双数，
请姊妹读双数，
弟兄读单数，
弟兄读单数。
啊，开始。
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
那个哈，好的了，可以，哎，可以的。
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
神又向他发怒说：
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
所以这段经文先给大家一些背景。
这个经文给大家一些背景。
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大约七世纪左右。
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
那个时候犹大国或者是以色列国就分开，一个南国一个北国。
那个时候犹大国就是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和北国。
北国是以色列。
北国是以色列。
南国就是犹大。
南国是犹大。
所以这个约雅斯呢，就是以色列国的第十二位王。
约雅斯是以色列国第十二位王。
所以呢，他东边就是亚兰国。
他东边是亚兰国，
所以那个他的爸爸就叫做约哈斯，
他的爸爸叫约哈斯。
所以我们看这里呢，就是说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
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
所以亚兰在那边是以色列国的一个很大的威胁。
亚兰是以色列国有很大威胁。
他说：“遣达他们如河床上的尘沙。”
经文讲：遣达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
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
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马兵，
十辆战车，
十辆战车，
一万步兵，
一万步兵。
意思就是说，他控制他的兵力。
意思就是说控制他的兵力，
所以亚兰那个国家就控制了那个以色列国了，
所以亚兰这个国家控制了以色列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背景，这
个就是背景。
那以利沙是谁呢？
以利沙是谁呢？
以利沙是以色列的先知，
是以色列的先知，
他是以利亚的接班人，
是以利亚的接班人。
有人说以利亚就好像是摩西一样，
有人说以利亚就像摩西一样，
所以有人说以利亚就是第二个摩西，
有人说以利亚第二个摩西，
然后以利沙呢就是第二个约书亚，
那以利沙就是第二个约书亚了。
所以呢我们看那个圣经就看到第一节就是看到以利沙病了，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讲以利沙病了，
不单止病了，还是得了一个垂死的病，
不单止病了，而且得了一个垂死的病，
就要去世了，
就要去世了。
所以那个以色列王约雅斯就来看他，
所以以色列王约雅斯就来看他，
所以他是很舍不得这个先知的，
所以他很不舍得这个先知，
他叫他做父，
叫他叫父，
一个很尊敬的名称，
一个很尊敬的名称。
他说我父啊我父啊，
他说我父啊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兵马，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为什么叫他做以色列的 战车兵马呢？
为什么为什么要叫他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
因为呢我们看一段那个事件，
我看一件事，
就是在以前亚兰王要捉以利沙的时候，
有一次亚兰王要捉以利沙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军队都围着以利沙的那个屋子，
他将所有军队都围着以利沙的屋，
那以利沙的那个徒弟就很怕，
以利沙的徒弟就很怕，
所以以利沙就祷告，
所以以利沙祷告，
他说耶和华
耶和华，
求你看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看见。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看见。
所以当耶和华看他的眼目的时候，
所以当耶和华开了眼目的时候，
哇！原来看到满山都是满山都是火车火马。
他见到满山都是火车火马。
这是什么？
这个咩呢？
神的军队，
神的军队。
所以呢，原来以利沙有这个能力是通这个有神通的。
原来以利沙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请神的火车火马来保护他，
可以请神的火车火马来保护他。
所以越那个皇帝看到他将要死了，
所以那个皇帝见到他就要死了，
他不舍得也很害怕，
他不舍得也都好惊，
因为没有了这个靠山了，
因为没有了这个靠山了，
所以他说我父我父啊，
所以他说我父
以色列的什么铁车火马，
以色列的战车兵马。
那另外一个以利沙有趣的事情，
另外一件以利沙有趣的事，
就是他有一次是医治了那个亚兰的元帅，
有一次他医治了亚兰的元帅，
亚兰的元帅叫乃曼，
叫乃曼，
他在患了一个叫做麻风病，
他患了麻风病，
以前那个麻风病可能就是皮肤病，
以前麻风病就是麻风病，就是一种皮肤病，
看了很多医生都不好，
看了医生都不好，
那有一个使女就告诉他，在以色列有一个先知，他能医治人的病。
有一个侍女就话俾佢知，以色列有个先知可以医人嘅病。
所以亚兰王就派他去到找那个以利沙。
所以亚兰王就派他去找以利沙。
那以利沙就说：你要在约旦河沐浴。
以利沙就同佢讲：要去约旦河沐浴
七次。
七次。
所以你的肉就必复原。
佢嘅肉就会复原。
起初那个乃曼就很生气啊！
本来呢个乃曼系好嬲，
他说：“只是以色列有那个约旦河，有河吗？对吗？我们的国家里面也有很多的河，为什么我不可以在哪里沐浴？”
佢话唔通只有以色列先有河，我哋个国家冇河咩？
可是呢，后来他就终于被说服了，就去沐浴七次。
后来他被人说服了，终于就去到沐浴七次，
所以他的皮肤病就好了，
于是他病就好了。
这个就是其中的以利沙的一个故事，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以利沙的故事。
所以呢，在这里以利沙得病的时候，
这里以利沙得病的时候，
那个约雅斯来看他，
约雅斯来找他，
他就怕他死了以后亚兰人会继续的来侵略，
就怕他死了之后亚兰王会来侵略，
所以以利沙就说你取弓箭来，
以利沙就说你拿弓箭来，
你开朝东的仓库，
你开向东的窗户。
为什么要拿朝东呢？
喂，点解要开朝东呢？
因为亚兰国就在东边。
因为亚兰国在东边。
所以他说这个是耶和华的得胜剑。
他说这个是耶和华的得胜剑。
所以呢，你把这个剑，他把手按在那个王的手上，
他将手放在王的手上，
说你就把这个箭从那个窗口射出去，
你将这个箭射出去，
因为呢这样的话呢，你以后在那个亚弗的地方攻打亚兰人，你就直到就胜利，直到灭尽他们。
而你在亚弗攻打亚兰人就会胜利，直到灭尽他们。
所以那个王就射了，
于是这个王就射到这支箭、
射了以后呢，
他射了箭之后，
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
他说再拿几支箭来，
以利沙就说你拿着这些箭就朝地下打，
他拿了这箭打地下，
他就打了，
他就打了，
打了三次他就停了，
打了三次就没再打了。
那以利沙就发怒了，
以利沙就发怒，
他不高兴，
他不开心，
他说为什么你只是打三次啊，
为什么只打三次呢？
因为你要是打五次的话呢，
如果打五次呢，
你就可以把那个亚兰国消灭了，
就可以将亚兰王亚兰国消灭。
你打三次，
你只打了三次，
你就可以只打胜仗三次，
只可以打胜仗三次
啊！所以呢，他就很那个生气，
他就好嬲了。
那大家听到这里就觉得好像有一些没有理由是吗？
大家听到这里觉得很没理由，
你又没有叫我打几次是吗？
他又没说要打几次
啊？那个你叫亚兰那个乃曼元帅去约旦河洗七次，
他叫乃曼元帅去洗七次、
他就洗七次了，
他就洗了七次。
你叫我打吗？
他叫他打
了，那我就打了，
他就打了。
那三次五次有什么关系呢是吗？
打三次打五次也没所谓
啊。所以呢他可能觉得不是很高兴啊，
他又不太开心
可是那为什么打三次呢？
但为什么只打三次呢？
有一些人就觉得有可能，
有些人就觉得有可能
是因为一个政治的因素，
因为一些政治因素，
因为在亚兰的东边，
在亚兰东边
有一个叫做亚述的王国，
有一个叫做亚述的王国，
这个亚述的王国现在很强壮，
而家亚述呢个王国好强壮，
所以呢，很可能那个以色列王啊，就是不想消灭那个亚兰，
所以以色列王就唔想消灭呢个亚兰，
因为这个亚兰可以做一个在这个强国跟他的中间做一个横冲的那个地区，
因为呢个亚兰喺呢个强国中间可以做一个横冲嘅地区，
所以毕竟是什么原因也好，
无论系咩原因都好
啊，就是那个以利沙就是觉得他。不搞，就觉得他做得不好，
所以以利沙就觉得他做得不好。
以利沙就觉得这个王就是半途而废了。
他觉得这个王就是半途而废，
不单只是功亏一篑这么简单，
不单只是功亏一篑这么简单，
那简直就是半途而废，
简直就是半途而废。
所以以利沙就发怒，
所以以利沙就发怒。
所以呢，他就这个王就是在以利沙的眼中就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这个王在以利沙的眼中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我们看那个先知对他的那个评语是什么？
所以先知对他评语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在那个列王记十三章，
在列王记十三章，
他说约哈斯的儿子约雅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十六年。
你讲约哈斯的王约雅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十六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呢，在先知的眼中，他是一个恶的王，不是一个好王。
所以在先知眼中，他是一个恶王。
那后来果真他去跟亚兰国打仗的时候，
所以后来他跟亚兰王打仗的时候，
就打赢了三次。
只是打赢了三次
最后呢没有办法消灭亚兰国，
没办法消灭亚兰国。
然后在以色列国六十年以后，在他退位六十年以后，就被那个亚述所灭了。
后来六十年之后，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了。
那亚述人就把以色列人那个搬迁，
所以亚述人就将以色列人搬迁，
把以色列人搬到亚述去。
搬他们去亚述，
把其他的人搬到以色列的地方去，
将其他人搬去亚。
所以那十个部落的以色列人就变了撒玛利亚人。
所以那十个部落的人就变成了撒玛利亚人。
所以后来呢，跟犹太人是那个不相合的。
后来同埋犹太人系唔相和。
所以大家读新约的时候就读到撒玛利亚人。
所以还没读新约的时候，大家会读到撒玛利亚人。
这个就是这个圣经的背景。
这个就是圣经背景。
所以从这个圣经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所以在这个圣经故事，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那个打三下跟打五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对三下五下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大使命是讲什么。
我们看下大使命是讲什么。
我们很熟悉大使命。
我们很熟悉大使命。
就是说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与你们同在。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要跟从的主的吩咐，对吗？
这个是我们教会要跟从主的吩咐。
那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呢？
我们究竟做了几多？
我们打了三下还是五下呢？
我们究竟打了三下还是五下？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看看。
在某一个程度上。
在某程度上。
有人说我们的教会是失败的。
有人说我们教会失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我们去这个替他找门徒。
主要我们是要 找门徒。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停留在传福音那一方面。
但是只是停留在传福音。
我们在教导方面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在教导方面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在教导弟兄姊妹遵守神的道方面不是做得很好。
我们在教导弟兄姊妹遵守神的道方面做得不太好。
我们在读神的话方面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在读神的话方面做得不太好。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是蜻蜓点水。
很多时候读圣经是蜻蜓点水。
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
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
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教会这么多的异端？
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中国教会这么多异端呢？
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话。
因为我们不懂神的话语。
不懂得分辨。什么是对，什么错？
唔知道分边啲系对，边啲错。
所以异端就可以有机可乘。
所以异端就有机可乘啦。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某个程度上教会的失败。
所以呢个就系某程度上教会嘅失败。
刚才我们念主导文的一部分。
我哋刚才读主导文嘅一部分。
讲到愿主的旨意成就。
愿主嘅旨意成就。
成就。怎么样让主的旨意成就呢？
怎样要让主的旨意成就呢？
我们要先明白神的话。
我们先明白神的话。
对吧？要是不明白神的话，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
如果不明白神的话，怎么明白神的旨意？
怎么可以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
怎样可以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成了几个的后果。
这个问题成为了几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
就是我们有不委身的会众。
就有不委身的会众。
在中国的教会。
在中国教会
很多的会众就是来聚会，
很多的会众就是来聚会。
所以有人说很多的中国教会就是那个信徒聚会的地方。
有人说很多中国教会就是信徒聚会的地方，
可是不是一个门徒的地方。
但不是一个门徒的地方。
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只是问一个问题。
只是问一个问题，
就是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
就是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
这个教会我不能够拿到什么益处？
这个教会我可以拿到什么着手？
我就觉得这个教会不需要在我留，不需要我留在这个教会里面。
没着手，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在教会里面。
所以不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不明白神旨意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委身的会众。
我们没有委身的会众。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合神心意的侍奉，
就冇合神心意嘅侍奉
因为要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因为如果我哋唔明白神嘅心意，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改变，
生命就冇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就凭我们的血气去侍奉，
好多时候我哋凭血气侍奉。
在教会里面，刚才讲到我们都是主的身体。
喺教会入边，我哋刚才讲到都系主嘅身体。
可是很多人就是只注意。在他自己那个部分，
好多人只系注意佢自己嘅部分。
所以，要是我们是手的话，
如果我哋系手嘅话，
我们就是希望那个手是强壮，
就希望手好强壮。
可是其他部分我们就不理啦，
其他部分就唔理啦。
所以呢，这个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侍奉。
呢个就系唔合神心意嘅侍奉。
很多时候我们单顾自己的事，
好多时候只系顾自己嘅事
不理会教会的大体的事情，
唔理教会大体嘅事
很多时候我们墨守成规。
好多时候默守圣圣规。
我们说我们以前是这样做。
好多时候我哋讲以前系咁做。
现在就是这样做。
而家就系咁做。
啊，所以这个是教会里面那一些老教徒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呢个系教会入边老教徒嘅最大问题、
啊。以前是这样，以后永远都是这样。
以前系咁，以后永远系咁。
啊，昨天、今天、明天都不改变。
昨天、今天、明天都唔改变。
啊，啊这个就是啊，唯我独尊、嗯，
唯我独尊。
变了，好像四世纪的讲一句话。
好似史诗嘅一句话、
啊、那个时候没有王，
那个时候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个人任意而行，
这个是不是中国教会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是不是中国教会的问题呢、
啊、某个程度上是的，
某程度上是，
每个人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侍奉神，
每个人都用他自己的方法侍奉神、
啊、不是照着整个教会的方法去做，
不是照着整个教会方法做，
所以变了教会不合一，
所以教会不合一，
教会有冲突，
教会有冲突，
结党，
有结党，
分裂，
分裂。
为什么我们现在 的那个中国人的教会这么多啊？
喂，为什么中国教会这么多呢？
这全世界有8000多个华人教会。
全世界有8000多个华人教会。
可是每个教会都是小小的。
但每个教会都很小。
就是都是怎么叫做山头主义。
就是山头主义。
因为不可以合作。
因为大家不可以合作。
到一个时期就出去了。
到一个时期就会出去了。
啊，这个教会的精力都消耗在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
教会精力都消耗在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上。
没有精力去传福音，没有精力去教导门徒。
没精力去传福音教导门徒。
所以呢，江吉成牧师有这句话。
所以张吉成牧师有这句话。
他说像这样不成熟的生命。
好似咁像这样不成熟的生命。
如何能够扩大教会的事工呢？
如何能扩大教会的事工、
啊、所以这个是不明白神心意的第二个第二个结果。
这个是不明白神心意的第二个结果。
第三个结果。
第三个结果、
啊。不能荣耀神的名。
不能荣耀神的名。
因为主来创造这个世界、啊、创造人类。
因为主创造世界创造人类。
他的意志是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干净的神的身体。
他的意志是叫教会成为干净圣洁的身体，
献给自己，
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可是呢，要是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但如果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
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个光和盐的那个属性的话，
我们生命没有光和盐的属性，
就没有用了，
就没用了，
就不能够有个荣耀的教会，
就唔能够成为荣耀嘅教会，
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冇一个合神心意嘅教会，
就没有办法能够荣耀神的名，
就冇办法荣耀神嘅名。
所以呢，这个于洪杰牧师就这样说：中国教会现在很软弱。
所以于洪杰牧师又话：中国教会好软弱。
啊，这个牧师讲得到十分之好。
呢、这个牧师讲到十分好。
要是大家有那个时间回去看一下这个牧师的讲道。
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这个牧师讲到，
他说教会软弱，
他说教会软弱，
这个是会众的错，
这个会众的错，
也是领袖的错，
是领袖的错，
因为慢慢我们变了不冷不热的聚会的地方，
因为我们慢慢成为不冷不热聚会的地方、
基督徒没有责任感，
基督徒没有责任感，
更没有使命感，
更加没有使命感，
所以他说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
大家都需要悔改，
大家都需要悔改、
可是这里有一个对悔改的很好的定义，
但这里有一个对悔改很好的定义，
他说悔改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行为表示悲哀，
悔改不单止是对过去行为表示悲哀、
意味着对神忏悔，
意味着同神忏悔，
而且悔改应该是有一个新的开端，
而且悔改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所以什么是新的开端呢？
什么新的开端呢？
我看到一个马鞍山教会的一个他的对原则推动教会的原则，
我看到马鞍山教会一个推动教会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们根本在整个教会以前已经读过这本书的，
我们以前教会以前读过这本书，
我还记得我们整个教会去叫做什么其中一个大教会哪里我们一起去读这本书。
我们去过另外一间大教会读过这本书。
标杆人生标杆事实齁。所以他说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来推动教会。
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来推动教会。
不是以我们以前的那一些传统来推动教会。
不是用传统推动教会。
所以他举几节的圣经，
所以几节的圣经，
第一节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第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啊，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对神委身，
就是讲要对神委身。
另外，他说：“你们要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这个就是要对人委身。
所以就是要对人委身。
然后，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大使命。
然后第二就是刚才讲的大使命，
就是你们要叫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做门徒不单单是传福音，
做门徒不单只是传福音，
不单单是施食，
不单只是施食，
不单单是进入教会的做教会的会员，
不单只是进入教会做教会会员，
还要教训他们遵守神的道，
而且是教训他们做遵守神的道，
全面圣经的教导，
全面圣经的教导，
这个就是讲到门徒训练，
这个就讲到门徒训练，
所以呢。要有成熟的基督徒，
所以要成熟的基督徒，
明白主的旨意，
明白神，
我们才能够遵守主的旨意，
先可以遵守主的旨意。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革尽其职，
我们先可以革尽其职，
再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神，
用我们的生命侍奉神，
在侍奉中侍奉神，
在侍奉中侍奉神。
这里我觉得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里真的讲得很好。
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单单是叫我们去传福音。
唔单止叫我哋传福音，
传福音是一个过程，
传福音系一个过程，
是给我们拿到建造神身体的一些材料，
系俾我哋建造神身体嘅一啲材料。
以赛亚三四十三章这么说，
以赛亚四十三章咁讲，
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系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做成所造作的，
系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这一群属他的人可以成为荣耀他，
就是要我们这一群 属他的人成为荣耀他的。
所以我们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们最大的责任
不是传福音，
不是传福音，
传福音重要，
传福音很重要，
最大的责任是要使人做神主的门徒，
最大的责任是要使人做神的门徒。
传福音是一个过程，
传福音是一个过程，
教导遵守十分重要，
教导遵守是十分重要，
所以呢就可以凡事长进，与元首连于元首基督，
所以就是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建立圣徒革尽其职，
建立圣徒革尽其职，
然后建立一个圣洁的教会，
然后建立一个圣洁的教会，
让耶稣基督可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与耶稣基督可以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以弗所书就是说
所以以弗所书就说，
用水借着道，
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又借那个马鞍山教会的他的生命建造程序做一个参考，
可以借鉴马鞍山教会的生命建造程序做一个参考。
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做呢？就是每一位信徒必须要参加以下四种课程的训练。
每一个信徒都要参加以下四种课程训练。
第一个我们做到了。
第一个我们做到了。
就是讲基本信仰。
就是讲基本信仰。
教会的规则。
教会规则。
这个是洗礼班。
这个是洗礼班。
可以得到重生的生命。
可以得到重生的生命。
可是第一个课程完毕呢，
然后第一个课程完咗之后
咧，他们会有就要签一份誓约，
佢哋会有要签一个誓约
才能够去到下一个课程，
先可以去下一个课程。
那下一个课程是什么呢？
下一个课程是咩咧？
灵命生长课程，
灵命成长课程。
这个是追求更深的生命，
追求更深的生命，
不是拿到一张去天堂的单程票就算了，
唔系攞到一张去天堂嘅单程票就算
了，要学习破碎老我。
要学习破碎了
做一个新造的人，
做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就是追求更深的生命，
这个就是追求更深的生命。
然后做了这个要签一个誓约，
然后做了这个要签一个誓约，
去另外一个晋升的课程，
去下一个晋升课程，
这个叫做建立身体的侍奉，
这个叫建立身体侍奉。
什么是身体的侍奉呢？
什么叫身体侍奉呢？
就是在我们在教会一起侍奉，
就可以在教会一起侍奉。
有人说要做一个圣洁的人，
有人讲要做一个圣洁的人，
你关起门来做很容易的，
关起门来做很容易，
因为你不需要与人交通，
因为你不需要跟其他人交通。
当你在教会一起侍奉的时候，
当在教会侍奉的时候，
我们的缺点就出来了，
我们的缺点就出来了，
我们的老我就出来了，
老我就出来了，
我们的骄傲就出来了，
我们骄傲就出来了，
我们就有问题了，
我们就有问题。
所以曾经有人说过，
所以曾经有人讲过，
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做大事情，
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做大事情，
千万不要搞大那个什么大宴会啊，或者是大那个 function，
千万不要做一个大的宴会
啊，大什么，还有 function 是吗？
大 party，
大啊，怎么大就啊，怎么活动，大活动，
大的活动，
因为你一搞大活动就有冲突。
因为一搞大活动就有冲突啦，
这个要这样做，那个要这样做，
这个想咁做，那个要咁做，
你不许他这样做，他又不高兴，
你唔俾佢做，佢又唔开心，
所以大活动之后就很多的冲突，
所以大活动之后就好多冲突啦，
所以建立身体的侍奉，
所以建立身体嘅侍奉，
只是我们能够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去做事情，
因为我们好像一个身体咁去做事，
这个就是一个委身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委身的生命，
委身给我们的教会，
委身给教会，
不是有需要就来，没有需要就不来，
不是有需要就来，没需要就不来，
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委身，
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委身，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扩展神国意象的使命，
最后就是扩展神国意象的使命，
责任感跟使命感很不同，
责任感和使命感很不同，
责任就是说你要我来两个钟头我就来两个钟头，
责任就是你叫我来两个钟我就来两个钟
在家里我们有一个草地，
在家里我们有一个草地，
现在很多野草，
现在很多野草，
那我就我自己去剪草，
我自己就去剪草
我有那个儿子，
我的儿子
很乖的，
我仔好乖的，
他看到我剪草，
他见到我剪草，
他就来帮忙，
他就过来帮手。
可是呢，我看到他剪草跟我剪草很不一样。
我见到我剪草，他剪草跟我剪草很不同。
他剪草就是看到那一些很表面的
他剪草就见到啲好表面嘅就走去剪。
剪完了那个剪草机就是很脏的。
剪完之后个剪草机好邋遢。
有一次剪完了以后，那个剪草机完全不可以动。
有一次剪完之后个剪草机就唔识
玩。我拿去那个修理。
我攞去整。
他们一看。
他们一看
后面都是垃圾，
后面都是垃圾了
他说你把这些拿出来就可以了，
他说你拿走这些垃圾就可以了，
要不我给你做收60块，
如果我帮你执的话你就收60块，
我说不用我自己做，
我说不用了，那我自己
做，这个就是我儿子打草的那个情况，
这个就是我仔打扫的情况，
我打草呢，
我打草呢，
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需要做的，
需要做的
我都做，
我都做，
这个就是责任感跟使命感，
这个就是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不同了
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要有使命感，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要有使命感，
这个是不是太严格呢？
这个是不是太严格呢？
因为大家都是来聚会，聚会高兴高兴就算了，对吧？
大家都是来聚会高兴一下就算了，
他这个教会从他一个人开始，一对夫妇开始，
他这个教会从一个对夫妇开始，
他去到哪里连租一个房间的地方都没有，但那个金钱都没有，
他当时连租一个房的钱都没有，
他就去那个 real estate agent 去经纪那个经纪，
他就去地产经纪那里
去说我没有钱，
他说我没钱
可不可以租，
可不可以租
后来就把那个经纪也带进了教会了，
后来连个地产经纪也带去教会，
他们四个人就是教会的开始人，
咁佢四个就教会嘅开始人啦。
过了十八年，
过咗十八年之后，
从四个人
由四个人
发展到五万人的教会，
发展到五万人嘅教会。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使命。
呢个点解佢哋有使命？
因为他是建造门徒，
因为佢哋系建造门徒，
因为他们的教友的会众都有重生的生命，
因为佢哋教友会众都有重生嘅生命，
有委身的生命。
是有卫生的生命，
有责任感，
有责任感，
有使命感，
有使命感，
所以我们要不要这样的教会呢？
我们要不要这样的教会呢？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对对，阿们
阿们、
我们迁堂十二周年，
我们迁堂十二周年，
主对我们的评价怎么样？
主对我们的评价是怎么样呢？
要是今天主回来的时候，
如果今天煮回来的话、
啊、会不会说、啊、你们都是忠心的好仆人，
会不会说你们都是忠心的好仆人呢？
还是好像他聘老底家教会一样，
又说好像他评价老底家教会说
你既如温水，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啊、我们都希望神是说我们是忠心的好仆人，
我们都希望神对我们说是忠心的好仆人。
所以呢，那个于洪杰牧师就说，
所以于洪杰牧师讲，
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啊、不是这个进啊，这个、啊，这个就是国语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啊、
不进则退
错字
啊，
国语问题。
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个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够停顿。
所以属灵的道路上不可以停顿，
你停顿就退了，
你停顿就会退了。
我就觉得，我就想起我以前那个游泳池，
我想起我以前的游泳池，
你要是不清理的话，
如果不清理的话
就变成拉沙池了，
就变成拉沙池了、
啊、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
不能够停顿，
不可以停顿。
属灵的生命不新则旧，
属灵的生命不新则旧，
所以我们要破碎老我，
所以我们要破碎老我。
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
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
教会的生命，教会的生存，
教会的生命，教会的生存。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征战不胜则败。
我们的生命属灵征战不胜则败，
不可以妥协，
不可以妥协。
有些事情总是半途而废。
有些事情总是半途而废，
就是因为开始有疯狂的勇气，
即是因为开始有疯狂的勇气，
却没有坚持下去的毅力，
但没有坚持下去的毅力、
啊、这个大家都有同感的嘛？
这个大家都有同感了。
为什么有一些人成功，
为什么有些人成功，
有一些人失败，
有些人失败，
就是因为半途而废，
就因为半途而废，
没有坚持下去的毅力，
没有坚持下去的毅力。
在启示录，
在启示录，
神对教会说，
神对教会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是吧？
你疲乏乏倦、
啊、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你也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
所以你想你是从哪里，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并要悔改，
并要悔改。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哪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哪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警告。
所以这个是很严厉的警告、
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就是好像圣诞老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好像圣诞老人一样、
啊。可是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但是神的要求很严格的。
可是神是慈爱的。
那神是慈爱的。
他是信实守约的神。
他是信实守爱的神。
所以他说凡我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
他说凡我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
所以你要发热心，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也要悔改。
他说我就站在我门外叩门。
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你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你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就进到他哪里与他一同坐席，
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一同坐席。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我要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得胜的就在我神殿里面做柱子、
啊、这个是神的旨意，
这个神的旨意。
神不要我们不冷不热，
神要我们不冷不热，
神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神要我们做得胜的基督徒，
要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要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要我们在他的殿中做柱子，
要我们在殿中做柱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荣耀神，
然后我们就可以荣耀神。
我们不是唱唱歌就可以荣耀神，
我们不是唱唱歌就荣耀
神，我们要用我们得胜的生命荣耀神，
我们用我们得胜的生命荣耀神，
要 用我们身体的侍奉去荣耀神，
用我们身体的侍奉去荣耀神、
啊、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
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
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
把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
将你独生儿子赐给我们，
让我们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我们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生。可是你的旨意不单单是要我们做一个信徒这么简单，
但你的旨意不单只是要我们做一个信徒这么简单，
你要我们更深的追求，
你要我们有更深的追求，
你要我们有一个委身的生命，
要我们有委身的生命，
有一个有使命的生命，
做一个有使命的生命，
有一个有意向的生命，
有意象的生命。
所以主啊，求你都开我们的心，
所以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
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
求你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追求，
让我们可以真正
让我们全面的去研究圣经，
让我们全面研究圣经，
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蜻蜓点水，
让我们读圣经不要蜻蜓点水，
让我们不要满足，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懂，
要我们不要满足以为我们好
懂，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要我们有谦卑的心，
用我们身体的侍奉，
用我们身体的侍奉
来荣耀神，
来荣耀
神。主啊，求你怜悯这个教会，
主啊，求你怜悯这个教会，
求你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这个教会。
你曾经舍命为我们，
你曾经舍命为我们，
我们能够为你放弃什么？
我们可以为你放弃什么呢？
主啊，你跟我们说话，
主啊，你跟我们说话，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主，
阿门，感谢主。
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哋一齐唱《永
舍命为你》，
我曾舍命。